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今天再来学习圣餐教义，如何举办圣餐礼。主耶稣是逾越节羔羊啊，根据林前五章七节，所以他必须在逾越节的筵席上受立圣餐礼，说这个是我的身体，这个我的血。根据路加二十二章七到二十五节，因为节期是预表，行礼是基督。根据格罗西二章十六到十七节，所以不需要责定犹太宗教礼，正月十五举办圣餐礼。主耶稣受立圣餐的时候，主婚的门徒说：“你们也应当如此行。”而没有说你们必须在周一天这样行，所以哪一天不重要。我们这个举办圣餐礼的时间啊，每个国家也都不太一样。台湾通常利用灵会最后一天，那灵会通常是一年有两次，半年一次，或有的小教一年才一次。虽然有的教会不一定每年开灵会，但你可以定一个日期来举办圣餐礼。我感觉啊，一年一次太少，那我们一年两次啊，应当是可以。不过好像新加坡、香港，他们说每个一次，每个一次。为什么新加坡需要每个一次？他说他们的信徒都很忙，有的人这个安息不能参加聚会，这样安息可能会来，那所以他们就每个月的第一个安息日下午有这个圣餐礼。最初你如果没有领圣餐，你下个还有机会，所以他们就每个月有这个圣餐礼。那好像沙巴是三国一次啊，香港是每国一次，那么台湾就是差不多半年一次。我想每国一次多了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圣餐要纪念主的死，所以在注谢之前要先讲一点的一些苦难的一些话，来让信徒有一种感激啊、感动、感动啊，然后才来注谢更好。那假如每个一次，每个月都要讲耶稣怎么说苦难，变一种例行公事哈，那就数据感动了。那我去新加坡参加几处他们圣诞礼，举办圣诞礼的人没有讲耶稣的苦难，就是安息就讲一般道理，然后才注释啊，那褒贬这样，没有特别讲这个耶稣苦难的这些圣经的话啊。为什么他只有注释没有讲耶稣的苦难？可能是起初也有了，后来可能他们认为每个月都讲一样那些耶稣苦难哦，讲到后来自己就感觉没有感动了啊，听了怎么会感动？大概是这样，说以后就没有啊，只有注释褒贬啊，讲到这样安息就一般道理，没有特别讲耶稣的苦难，这样也没有什么意义啊，因为我们要纪念主的苦难。就需要讲一点耶稣苦受苦的情形，所以我个人认为每个一次多了一点，那一年一次就比较少，所以应当一年两次可以的，或者是四个一次也可以啊。不过几多久一次啊？这个圣经没有特别的规定，我们也不需要啊特别规定要几次啊，不，我们要常常去做。也不一定在晚上，因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兽在黄昏的时候，逾越节筵席也是在晚上举办，这个没有错。那耶稣在跟门徒共享做晚餐，在这个时候受的圣餐也是在晚上，可是耶稣的苦难是在白天。给你马可十五章二十五节，耶稣的章十六节，十六节耶稣是在白天被钉在十字架上啊，因为逾越节在晚上，耶稣的做完在晚上，可是耶稣受苦难在白天，啊，这个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举办圣诞礼不一定在晚上，下午我们通常都利用下午，不，有的教会他们最后一天的年会，早上下午聚会连下去，中午进食，北部大概都这样啊，中午进食连下去，所以他们举办西郊礼、圣诞礼，差不多是下午。大概一点钟左右啊，他们就有西教有圣餐礼了啊。那有的教会他们啊，早上有讲一般的这个灵会的道理啊，然后呢中午去休息，然后下午大概两点或者一点半开始，在西教的一下圣餐礼。 这个无所谓了，也不固定出世，因为在临前十一章二十六节说，你们每逢出这个饼和这个杯，主等到他来。每逢就是说每一处遇到有这种圣战的时候啊，就是这样去做，然后主等到他来，常常去做。所以它的含义是要经常举办圣诞礼，没有规定要多久办一次，啊，每个一次也可以，或者每次一次，或者每年两次都可以哈，啊，一年一次啊比较少。现在我们谈到这个材料，材料有两种，一种是饼，一种是杯啊，当然杯里面有装葡萄酒。一般教会多用花果酵的饼。他们通常用面包或者是用饼干，叫做花果酵的。那因为酵代表罪，耶稣的身体是圣洁没有罪的，我们要无酵饼。尤其是耶稣说的圣诞树在逾越节筵席上，那么逾越节他们所出的饼是用无酵饼，因为一个礼拜不可出有些东西，所以逾越节的筵席上，耶稣拿饼祝谢，当然他所祝的饼是无酵饼。我们看临前第五章六到八节，临前第五章六到八节，你们这祝花是不好的，岂不得一点面下能首先花起来吗？第七节，你们这无酵的面，应当把这个除净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羔羊基督已经被他献祭。第八节。所以我们守这个节，不可用旧酵，不可用恶毒邪的酵，只用成了无酵饼。这里谈到不可用恶毒邪的酵，所以这个酵代表罪啊，酵一发起来，整个面粉啊全团都发起来，等于是这个罪会传染很快啊。所以我们就无酵饼来注谢啊。一般教会他们都是用许多饼，每个人分一块，就好像饼干一个人分一块啊，准备好多饼。那我们就要根据圣经，只有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这个饼是表明耶稣的身体，在耶稣里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体关系。所以圣餐里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，他也是拿一个饼来祝谢啊，然后分给大家。一般教会也有的用一个饼祝谢，但是最后用刀子去切开啊，然后一个人分一小块。我们教会不用刀子切开，是用手剥开，因为主耶稣当初所做的也是拿饼注释以后就剥开啊，没有用刀切。以前出耶节羔羊肉的时候也没有用刀切，他们为了保持骨头的完整，一根也不可折断，所以一定要用手梳肉来吃，不用刀子切。那因为耶节羔一把基督铸就的饼也凝化成耶稣的身体，所以我们用手剥开，不用刀子切开。现在我们谈到这个杯，有些教用一个杯注谢，然后大家分喝这一个杯，同一个杯，我们叫一个杯注谢，然后倒入许多小杯啊，一个人分一个小杯。有人就说我们每样都根据圣经，那么耶稣举办圣餐的时候，他就用一个杯注谢，然后用一个杯大家分着喝呢，或者倒着许多小杯呢？他们就拿这个来问我们。当然耶稣他注谢一个杯，那喝的时候也是一个杯分喝，所以你们拿去喝啊，所以一个人喝一口。因为耶稣举办圣餐的时候才十三个，连耶稣在内十三个，十三个用一个杯注谢，然后大家分喝一个杯，这个没有问题了。我们的圣诞有时候参加有几百个啊，有时候可能超过一千个，就像我们那个旧总会圣诞礼一千个参加啊，这个新总会有三千人参加这个圣诞礼，那人太多了啊，人太多，如果一个杯注谢，然后大家分喝这一个杯，哇，很重，因为人数多，这个杯大一点啊。这个很重啊，很重，尤其有些小孩怎么拿得起来？那有些老人啊也没有力气啊，所以传下身不会弄倒嘛。啊，因为人数多了，一个杯来，大家分一口喝一口啊，这样不但重， 啊，而且时间也花太久啊，同一个杯子轮流啊，这样花太久。尤其是大家喝一口的话，可能前面几个口渴喝一大口，后面没有了，不保险啊，所以我们还是倒成小杯啊。那我们圣战的时候要先点数点人数啊，叫这个工作人员啊先算算看差不多有多少人，一排一排坐多少个，合起来有多少个啊，男女分开算，你的这边有姐妹算，男的这边有弟兄算啊，把它加起来，然后交给前面啊讲台，交给这个办圣战的人，给他晓得一共有多少人。因为如果你不晓得多少人啊，你拨饼或者说你倒杯啊，可能有时候剩下太多，哎，可能有时候会不够啊，那不够就麻烦啊，所以我们就要先点数有多少人啊。假如没有安排人点数，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啊，你在唱书时候或者在讲到时候，你要看啊这个会堂有多少排椅子，一排坐多少人啊，那有没有坐满啊，那一个椅子差不多坐多少人，一律看一看，应当也不会差太远啊。我们要先晓得大概有多少人，然后才在拨饼来倒杯啊，那这样不会剩下太多，也不会不够。我刚刚谈到一个杯注谢啊，如果同一个杯来大家分了一口啊，可能后面有的没有了啊，因为前面把它喝完了哈 尤其是啊，有的姐妹可能擦口红，那么那个红啊，这个掺在那个杯哈、啊，你看起来。心里感觉有一点怪怪不舒服啊，所以我们还说一个杯注谢倒成几个小杯，那数千块算多少杯啊？多少人多少杯，这样比较好，也不会耽误太多时间了，也不会弄倒啊。啊，耶稣注谢的时候，当然一个杯分着喝，因为才输三个嘛啊。那我们今天不一样啊，1985年。我去非洲啊，就是11年前去非洲那几年啊，圣战的时候，他们说一个杯注谢，大家分了一个杯，没有倒成许多小杯啊。那因为我办圣战，我先喝了，然后才交给那个啊非洲传道。哎，非洲也是自己先喝才分给信徒啊。那一个一个人轮流哇，耽误太久时间，因为有几百个领圣餐啊，耽误很久时间。后来我问那些非洲的传道，为啥你们一个杯注谢一个杯的，大家分着喝，没有倒成小杯呢？他说一个杯注谢一个杯分喝，洗的时候洗一个杯就够啊。如果倒成许多小杯，要洗好多杯。原来他一个杯注谢一个杯分喝，不是根据圣经，根据懒惰啊，怕麻烦啊，太多小杯要洗这个杯洗很久啊。一个杯注谢一个杯分喝，要洗一个杯就够了。除了非洲之外，我所看过我们教会不管什么国家跟谈一样，就一个杯注谢啊，那倒成小杯分给大家啊。这个可能从大陆传来就是这样啊，因为我们教会台湾是从大陆传来，其他很多国家也是有的注解跟见解从大陆传去啊，传统上这么做，这个不算违背圣经了。一个杯注谢这个才是重要。然后注谢了以后啊，就倒成几个小杯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就好像一个饼注谢，然后包成小饼，不是大的那个饼来大家咬一口，不是这样啊。我们一个饼注谢，然后包成很多小小块啊，大家拿一块啊，不是这个饼大家咬一口，一样道理。这个杯说一个杯注谢，那倒成小杯，这个没有什么违背圣经啊。那这个杯里的东西啊。有的教一般通常是用葡萄酒，好像天主教还有马丁路德的新理宗还有车文理的改革宗，差不多所有教会都用葡萄酒啊。但我们教用葡萄酒，看马太26章29节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。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我不再喝这个葡萄酒啊，等到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之前啊，我不再喝这个葡萄酒。这里讲葡萄酒，没有讲葡萄酒。所以我们教会根据圣经用葡萄酒，不用葡萄酒。 因为酒是发酵下的东西。以色列人逾越节一个礼拜家里不会有效东西，他们现在是无效饼，怎么可能他们会喝葡萄酒呢？一定不会的，也一定用葡萄酒，没有发酵效的。那耶稣在逾越节筵席上拿饼住的那个是无效饼，拿杯注谢那就葡萄酒啊，不是葡萄酒。因为酒发过酵啊，酵代表罪，耶稣的身体他的血都是圣洁无罪，所以我们用这个葡萄酒来注谢。第三段谈到这个方法，我们举办这个圣章礼的方法是要奉主耶稣的圣名来举办，我们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聚会都奉主耶稣的名啊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聚会啊，或者是奉主耶稣的名举行洗礼、洗教礼，奉主耶稣的名举办圣餐礼，奉主耶稣的名讲道啊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来做。所以圣餐礼也是一样，奉主耶稣的名来做。根据哥罗西三章十九节，我们不管做什么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做啊，高举耶稣基督的名。还有传扬主耶稣。主耶稣在受立圣餐的时候，分的门徒里面应当这样行，为的是纪念我，就是要纪念主的死。临检书在二十六节那个表明，我们看一看临检书一章二十六节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表明主的死，主等到他来。这个表明原文的意思叫做通知、宣布、宣告、传遍。你将译本翻成传扬，在别地方的圣经章节好像临检九章十六节翻成传，在使徒十五章上呢翻成宣传，在哥罗西一章二十八翻成传扬。所以这里的表明的意思就是说要传扬、要宣告、要宣布，也就我们在举办圣餐的时候要传扬耶稣怎么为我们死、为我们受苦难，然后才举办圣餐。现在看到52页，我们这个注谢用什么话来注谢？用悟性注谢。在路加22章19节，耶稣说注谢这个饼或者杯啊，然后再分给门徒去吃喝。那个注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感谢的话，或是说谢饭，或是说感谢答谢这些啊。新的圣经这个就出现39个地方，其中有12个地方特别指了用餐前的注谢啊。犹太人习惯，他们用餐前要先注谢，都是用悟性来注谢。看临前16章16节，临前16章16节。16章16节，不然你用灵注谢那在做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？17节，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这里谈到感谢的时候要用这个悟性感谢，假如用灵感谢，用灵注谢不懂方言的人，他们不明我们的话，怎么能够一起说感谢说阿们呢？所以要用这个悟性注谢，不用灵注谢。我们这个圣餐礼从前从大陆传来台湾的时候是用灵注谢，就是说用灵言注谢了。啊，后来我们开会讨论了，认为用悟性注谢更好。因为用灵注谢大家听不懂，连注解听不懂在注谢什么，这样就失去这个感动。那我们就改成用悟性来注谢，那用悟性注谢啊，很多人听了会受感动啊，对，做那领圣餐呢更有意义。我第一次去英国时候刚好遇到灵恩会，那我就事先问他们是用灵注谢呢，或者用悟性注谢？因为台湾从前是用悟性注谢，用灵注谢，后来再改成用悟性注谢。那英国的教会都是从香港移民过去的，那香港教会是从大陆传来，所以很可能他们是用灵注谢。我就事先问他们了，啊，你们这里圣餐用灵注谢呢，或者用悟性注谢呢？啊，那边负责人说我们本来都用灵注谢的。那么你是从台湾来的啦，你按照台湾方法啦， 如果你们谈是用悟性注射，你就按照谈用悟性的也可以了。我说好啊，我们谈是用悟性注射，啊，那我就用悟性注射。那因为英国信徒都是从香港移民到那边，他们是讲广东话的，那用我们这个国语注射呀，他们听不懂，所以就请一个翻译的人翻成广东话，啊，我用国语注射，那翻译翻成广东话，结果很多人大哭。哇，他说这样更好了，他们从来用灵注射不会这样哭了，那么现在用悟性注射他听懂了，哦，就受感动就哭，啊，他说这样更好，那以后可能他们改成用悟性注射，因为我没出去，他都讲悟性注射，我走了以后，可能他们也是这，因为他们那一组感觉用悟性注射更好。那其他有些国家还是保留传统，我们的传统从大陆传来说，是用灵注射的，所以有些国家还是照旧用灵注射。那我们台湾改成用悟性已经很久了，啊，大概也有20年以上了。我刚刚当传道的时候，大家还是用灵注射，后来开会讨论才改变用悟性注射，大概也有20多年了。那这个注射次序啊，要先注射饼，然后才注射杯。这个看林前十一章二十三节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也就从主领受了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24节注射了，就擘开说：“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。”你们应当就是为的是纪念我。25节，饭后也再拿起杯来说：“这个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用喝的时候要做要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我们看这个23、25节，了解这个注射的时候，它的次序是先注射饼，才注射杯。有一个神学院刚毕业的年轻传道，啊，去参加一个第二年会，他忘记了，先注射杯。才出的饼，把这个出去倒过来，那么当地信徒负责人很惊讶，哎，怎么变成这样啊？因为他们习惯都先注射饼，注射杯，大家都知道的。那个年轻传道可能是紧张过度，或者是做平常圣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所以他几位圣人就搞错了，先注射杯，才注射饼。结果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总会来，以后我们就特别。欢呼啊！这个传道没有举办圣的经验的，要特别小心了，啊，不要弄错了，弄到信徒会很惊讶的啊！好，我们现在谈到第7节，如何领受圣餐礼？刚刚是说如果举办圣餐礼，是讲举办的人了，啊，那现在我们是讲领受的人啊，怎么样来领受？第一段先谈到要在一处同领。根据逾越节的条例，律法上规定，他们逾越节羔羊要在一个房子里面吃，不可以带到外头去。看林前12章16节，林前12章46节，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，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带到外头去。啊，这里谈到。逾越节的这个筵席啊，要在屋主里面吃，不可以拿一点肉到外面去。那因为逾越节筵席预表圣餐礼，说明领受也是在一个房子里面吃。那关于这个一个房子里面吃，我信主不久时候，常常听老一辈传道讲，这个圣餐饼不要露天呐，啊，不要看到天啊。那过去我们灵会通常是临近教会赶到一个地方去参加，会堂都坐满了，容纳不下，有的坐在外面走廊那边哈，哦。那他们为了要让这个圣餐礼时候搭在一个屋顶下领受，不要露天。那因为会堂已经坐满，有的坐外面去，所以他们就拉帐篷，从屋顶拉出去啊，哦。那你在那个帐篷下面领圣餐就不会露天了。啊，从来有这样的这个主导。后来我想一想，为什么说要在一个房子里面领受？我们从当初的这个 啊出埃及的情况来了解的问题，因为外面天主在击杀长子，所以你去外面就被杀，你一定要在一个房子里面你说可以，不可以在外面去会被杀。所以我们以后你办圣餐啊，都在一个房子，就是说在会堂里面领受啊。假如人太多了，就要拉这个帐篷从屋顶拉出去啊。那么在走廊那边或者在走廊外面的，都在帐篷下面啊领受这个圣餐，才不会落天啊。大概是因为这样才这么样的主导，但是主要的是一个团契，一个团契。因为圣餐逾越节的羔羊预表基督，那逾越节是预表圣餐礼，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领受，表明基督里的团契，基督团契。这个是啊，林前书当时的解说，统领基督的身体，统领就写这个统领，言语就是团契。那么，假如你从里面带回家去，啊，有的人没有来参加这个圣餐礼。比方说他身体不舒服，然后说在看家了，啊，或者说其工作还没有回来了，啊，那么就带回家去给他吃，这个就不可以啊，因为这个一个团契。假如你从这个会堂带回家去，有一种这个空间的啊隔离的感觉，就是这个团契意义。所以主要是个团契，不一定说啊，要在屋顶下面才可以领受，啊。我们现在信仰自由，可以在会堂里面聚会，也可以在会堂里面办圣餐。假如将来发生逼迫，可能会堂被没收，你不能在会堂聚会，可能你要在这个啊山里面山上，或是海边河边，或是这个旷野，或者比较什么比较偏僻地方，在那边秘密聚会，那可能你可以在那边办圣餐，那个是露天的了。那边怎么有屋顶呢？啊，那难道那边就不能办圣餐吗？我们考虑到这一点，所以这个要这个房子里面领受，以当时的情况讲，外面有天使在击杀，你当然不会到外面去，一定在屋主里面啊。不过从这个团结意义来了解，逾越节的羔羊预表基督，逾越节是预表圣餐礼啊。那这个圣餐树要统领这身体跟血，是一种属灵的团契。我们跟这个团契，我们必须的团契，所以在一个地方领受，表明一个团契里面。那假如带回家去，当然就有这个空间的隔阂，啊，书记的团契意义。所以主要是一起领受，不一定在屋顶下面，啊，是应该这样讲更实际啊。所以有没有屋顶，这个变成不重要了。还有从前有一些老传道长一。我们的前辈有时候会这样主导，说有些婴孩太小，不能够吃圣餐饼，啊，连这个葡萄主可能都没有很顺利的把它喝下去。他说妈妈在喂奶，因为我们从前妈妈喂孩子都用这个母乳来喂的，现在普遍用奶粉啊，现在很少妈妈给他喂这个母乳啊，都用奶粉。那从前的这个妈妈都是用母乳来喂孩子，那过去有些传道的主导啊，你的婴孩没有办法吃下去这个饼，也不能够喝这个葡萄酒啊，那你妈妈替他吃一份啊，替他喝一份，然后就变奶了啊，然后用奶来喂孩子，孩子等于出来一说跟谁这样主导，圣经没有根据啊，真没根据。所以这样主导也是圣经没有根据，我们就不要这样主导了啊。孩子能吃给他吃，不能吃不必勉强，也不必说妈妈替他吃，然后变成啊分泌这个乳汁来给孩子啊吃这个母奶，就等于啊吃饼葡萄耶稣的肉跟血，也不必这样主导啊。从这个团契意义来了解，我们在一处领受。因为团体就联合在一起，合为一，共结合，心灵相通啊。所以主要圣餐礼主要在一个地方领受都可以啊。这个屋内屋外，这个变成不重要。好，我们现在谈到怎么样领受呢？第一个要在一处同领，不要带一点回去家里，一定要在一个地方领受。第二点，要按理领受，按理领受。 我们看林前第十一章二六七二十八，林前第十一章二十七二十八，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二十八节，人应当助理省察，然后吃着饼喝这个杯啊。这里谈到领受圣餐要按理吃主的饼，按理喝主的杯啊，要助理省察才可以吃喝这个饼跟杯啊。如果没有先省察来吃，就是干饭主的身体和血，这个在二十七、二十八节啊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。没有按理吃喝，就是干饭主的身体、主的血，因为葡萄酒注血后就成为主耶稣的血，饼就成为耶稣的身体，所以没有按理去吃，没有选择随便吃，就是干饭主的身体跟血。那平常我们要远离祭过偶像的东西，因为圣经说我们不能喝主的杯，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出于筵席，又出鬼的筵席。看林前书第十章二十节，林前第十章二十节，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，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。二十一节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，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筵席，又出鬼的筵席啊。这里就再看二十二节啊，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？我们比他强还有能力吗？啊，这里就谈到一个要领圣餐的平常要远离祭偶像东西，因为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如祭神，所以你如果一边领受圣餐，一般又去拜偶像东西，就等于与鬼相交。然后二十一节说，我们不能喝主的杯，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出的筵席，又出鬼的筵席。主的杯就圣餐的杯，主的筵席就是圣餐的饼，鬼的杯、鬼的筵席就是拜偶像东西。所以不可一边领圣餐，一边又去出拜偶像东西。然后说，我们可惹主愤恨吗？我们比他有能力吗？我们当然不能比主有能力了，我们不可以惹到愤恨了。假如你比他有能力，你不怕他，那你可以尽管去出拜偶像东西。那因为我们没有比主有能力，我们怕他愤恨，所以我们平常远离啊这个祭偶像东西。还有我们领圣餐时候，不可以有这个不敬虔的态度。这个在林前第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林前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你们聚会时候算不得出主的晚餐，二十，因为出的时候个人先是住的换献出这个鸡油那个酒醉。二十二节，你们要吃过难道没有家吗？还是描述成教会叫你们叫那没有的羞愧呢？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？古因主称赞你们，我不称赞啊。这里又谈到当时的公认教会，他们在领圣餐之前，有的已经吃饱，有的还饿，甚至有的醉酒，这个就爱餐了。除了时代他们爱餐跟圣餐同一处的聚会来进行，先领爱餐，然后才领这个圣餐。那么这爱餐的东西自己从家里带来，有的带酒来，带酒来，当然这个不是圣餐，圣餐怎么会带酒来？圣餐的杯数是这个葡萄酒了，不是葡萄酒了，不可能圣餐的时候喝酒，这个是圣餐前那个爱餐啊，爱餐，爱餐的才来自己家里带，所以有的带酒来。那有的人已经出饱了还在饿，有的已经醉酒还甚至醉酒了啊，这个就很混乱，很不敬虔了。所以保罗才说你们这样不算出主的晚餐呐，出主晚餐不应该有这个态度哈。我们再看到这个三十三节，三十三节，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出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三十四节，若有人饥饿，可以在家里先吃，免得你们忌讳自己取罪。其余是我来的时候再安排。啊，这里又谈到，接受要等候，啊，要等候。假如有人饥饿，不能够等着家里先吃吧才来。我们过去台湾这个圣战里啊，要先等候， 就是说 拿到饼不要很快就收下去，要拿在手里等啊，等到大家都领完了啊，然后这个煮出的人说啊，这个是煮的肉，我们一起感受领，感谢领受啊，然后大家默祷感谢才吃，要这样等。那这个等数根据刚才所读的十一章的三十三节，聚会时候要彼此等待，就根据这句话说要等待。我老妹开始讨论认为，这里的等待不是圣餐，是爱餐。爱餐才要等候，圣餐不需要等候。因为耶稣他说的圣餐里说，他里面拿去吃，里面拿去喝，没有说里面拿在手里等，等到大家都分完那饼啊，才一起吃。尤其这个杯啊，拿去喝，说同一个杯轮流喝的，没有等候啊。你接到你就喝，然后交给第二个人啊，没有等候。耶稣即便圣餐里说，拿去吃拿去喝，没有讲要等候。那这里的等候就是这个爱餐的部分。那刚刚所谈到这个二十一节，有人已经吃饱，他说先出嘴的饭，有的已经吃饱，有的还在饥饿，自己饭因为自己家里带来，圣餐怎么可能从家里带来？现在是教会准备的，不是家里带来，先出带酒来，圣餐怎么会有酒呢？所以这个先出自己饭，是家里带来的饭，有的醉酒就自己家里带来的酒，这个不是圣餐，是爱餐部分。然后三十三节才说，你们饥饿时要等候，就是说爱餐要等候。三十四节，假如有人饥饿没有办法等候，在家里先出饱才来，哎，圣餐怎么可以？爱餐才是，圣餐不可能家里出饱才来，圣餐是带来叫里面住宿一起领受的，不是从家里先出饱才来，不是这样，那是爱餐部分。所以三十三节跟三十四节，还有刚刚所读的二十一节，啊、先出自己饭呢，或是二十二节说有的已经醉酒了啊，这个都是属于这个爱餐的部分啊。说我们以后就改成圣餐了、啊，拿着就吃，拿着就喝，不需要等候。那过去这个等候也不是饼跟杯都要等候了，只有讲饼要等候，杯不必等候。你看这个圣经也没有这样分开。为什么杯不必等候？因为恐怕杯在手里拿太久会弄倒，所以才说杯不必等候，拿着就喝，只有饼要等候啊。那圣经没有这样分开啊，一个要等，一个不必等，没有这样。所以我们以后都改成饼跟杯啊，都不需要等候。那现在有些国家还是要等候，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传统，因为大陆过去的主导是要等候。啊，好像美国，我去几次啊，他们都有这个等候，因为美国教会是神学生建立的，而是神是从台湾去的比较多，台湾的传统过去要等候的，他们就把传统带到那边去。那我们第二次各国教会代表大会在台湾举开，有这个建立研究，已经决定了不需要等候，可能从各国来的代表没有回去，传给当地的教会。所以他们还是按照本来的这样等候，现在经过这么多年还是在等候。这一次印尼传道人几个来这里训练，他在问这个问题，那为什么台湾传道去叫他们不必等候？他们本来有等候啊，为什么我们主导他们不必等候？我说如果是我去，我不会主导你一定不等候，你们本来有等候，你就按照你们本来样子去等候好了啊。不过这个等候是爱餐部分了、啊，圣餐不必等候，我给他们解释。所以有些国家做法不太一样啊，有的都按照我们的传统啊，圣餐要比较等候啊。但我们认为这个等候是属于爱餐部分，圣餐呢、啊、拿着吃拿着喝，不需要等候。现在，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小段，犯属罪的人不可领受。我们刚刚谈到，要先省察才可以，哎，按理来吃我煮的，啊，煮的肉啊，煮的血，所以要按理吃，要省察。那我们第二条都谈到省察的结果，啊，省察结果，什么样的人不会领受？什么样的人才够领受？这里说，犯属罪的人不够领受，信徒所犯的罪有追属的，也有不追属的。这个跟着《约翰一书》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节啊，有追属不追属的罪两种。那么不追属的罪 悔改求主赦免，就可以得到啊，可以领受饼干杯了。因为主耶稣的血就为啊让罪得赦免而流出来的，啊，他的血永远的洁净功效。这个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七到九节，看一看约翰一书一章七到九节。七节说，耶稣的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还有第九节，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如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个七节的洗净跟九节的洗净，原文是用经能熟识啊，这个经能熟识就是说不断的动作，不断的动作，所以这个洗净就等于不断的洗净，有永远的功效。耶稣的血有用的功效，属灵时代的人受洗，耶稣的血洗了他们的罪。经过了2000年，我们今天受洗，耶稣的血还洗了我们的罪。那一个人的经历来讲，我们受洗时候，或者是几年前，或者是几十年前，我们受洗说罪被耶稣的血洗净。那么经过了几年、几十年以后，我们什么过犯，你悔改，耶稣的血再次洗了我们的罪，因为那是永远的功效，不断的洗。所以假如所犯的时候不追谁的罪，只要悔改啊，主耶稣的血就载入洗净了罪，这样他就可以领受这个圣餐。那如果是追属的罪，那就没有赎罪祭了，不能够从懊悔，所以这种人就不会领受。我们看希伯来第六章啊，第四节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天诸位又一生有份，第五节，并尝过神善道诸位觉悟来受全能的人，第六节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从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赎价，明明修筑他。第七节，就是一块田地吃过李处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和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第八节，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进于作主，结局就是焚烧。这段谈到信了耶稣以后，如果再犯罪，就不能够存懊悔，因为他们第二次白就定赎价啊。再看到希伯来第十章二十六节，十章二十六节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以后，如果故意犯罪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。二十节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烈火。二十八节，人干了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惜而死。二十九节，何况人见了神的儿子，将那属他曾将诸业的血当了平常，又亵慢所有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这边都谈到啊，信主后如果故意犯罪，就没有赎罪祭，不能够懊悔啊，如果等候审判了。因此我们认为领神的主呢，要先审查自己，如果犯了不知罪，就可以悔改，耶稣血能够洗掉他的罪。如果是犯了罪死的罪，那就要避免，不要领受。再从圣餐是一种团契意义来了解，犯了罪死的罪的人已经不属于这个团契了，所以他已经丧失跟其他汽油通灵饼干杯的资格。国内教会有些软弱的，还有生病甚至有的死掉的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理吃过主的饼干杯，被主耶稣常住。我们看临前第十一章，临前第十一章二十九节，谁到二十九节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出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住节的罪。三十节，因主在里面中有好些软弱的，已患病的死的也不少。三十一节，我们若是先分辨住你，就不足以受审。三十二节，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常住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啊，这里谈到领圣餐要先审查，然后才领受。那当时的公教有人不审查，也不悔改，随便领受，所以有好些软弱的，还有犯病的，甚至有人死掉了，那就是一种神的常住了。一种历史的见证啊，很可怕的啊，所以圣餐呢不要随便领受。我们通常啊，圣餐道理讲完要啊领这个饼跟杯之前都要先吩咐啊，还没有受洗的啊，还没有受洗不过领受，因为还没有受洗人罪还没有洗干净，没有洗掉罪啊， 所以他不能够领受。那受过洗人，假如是犯了不知死罪，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肉体人难免会有了，这个要悔改，省察悔改。那主耶稣的洗就洗净了罪，他就会领受。如果是犯了罪死的罪，那就避免不要领受。那虽然不是罪死的罪啊，我们悔改说，如果你感觉这个罪很严重，你心里面不平安啊，那么那一次不领也可以，等下一次啊才领啊。那我们应当要领在之前呢，有一个书籍先来想想自己的过犯，先悔改，不是等到圣战时候才临时想起有什么过犯呢啊，那才悔改啊。所以先有一个准备的书籍比较好了。先一个准备书籍啊，检讨自己，反正是有什么过犯求主赦免。那我们有在心里的这个平安的感觉啊，最多赦免的感觉啊，我们就领受。韩国总会大概35年前，可能31、32年了。这个神学院刚刚创办时候，他们有几个长主来台湾受训啊。那韩国的那些长主他们这样讲，他说他们在韩国举办圣诞的时候一定要欢呼，我们什么时候要领圣餐啊？那请教的姐妹啊，通常有这个擦口红的画眉习惯的啊，在圣诞那一天避免不要擦口红，不要画眉嘛啊，才来领受。他有这样欢呼啊。那有一次圣餐里，因为他事先有欢呼，可能有一个姐妹没有注意听，或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来，所以领圣诞的时候他擦口红来参加这个圣诞礼，只有他一个。那么讲到人从台上看下去，看那个姐妹擦口红，出去擦掉才来。那个姐妹很听话，出去擦掉才来。他说我们要领受像是出嘴是出嘴出的血，那么你擦口红这个来领圣餐合适吗？他认为不合适，因为这个纪念主的死，纪念主的有一种这个感激主的爱，还有一种严肃的气氛。比方说你去参加信徒的丧礼，你参加信徒丧礼会擦口红去吗？你会画眉毛去吗？不会的啦，大家都打扮很朴素，因为丧礼是一个很严肃很悲伤一种场面，你自己也会稍微约束一下，不会打扮很漂亮才去的，通常一说穿的比较朴素的，也没有什么特别打扮哦啊，参加的丧礼，因为大家这个气氛很严肃，而且很悲伤，你怎么会擦口红画眉毛去呢？那圣餐是纪念主的死啊，纪念主的死，所以应当也要这样才对啊，所以他们就主导。那么台湾没有这样特别主导，不过通常啊，这个圣餐礼时候，我们注意看姐妹大概都没有擦口红，大概了，少数可能有了。大部分人大概都没有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啊，圣餐是一种严肃的一种圣礼了，所以稍微约束一下，不要过分的这个打扮啊，打扮呢啊，也不像基督徒的样子也不好。当然，姐妹打扮是一种礼貌，没有错了，完全没有打扮好像没有礼貌，没有尊重别人啊，所以有一点这个打扮啊，是一种礼貌，尊重别人的一种礼貌啊，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啊。不过圣战里说我们应当要有一点这个严肃的气氛呢、啊、所以不要太过于啊这个打扮的太有一点不合信徒的体统，也不好啊。那关于这个圣战的注意事项啊，怎么样领受圣战，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还有一些啊别的注意事项啊，我们等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。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啊，一起来祷告。